翻江鼠讲评，一看展昭徐三哥不见了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公馆的人也着了急了。蒋四爷一分析，甭问，这两个人奔了君山，肯定去取老五的古瓷坛。糟糕，真糟糕啊！蒋平跟众人一商议怎么办，就得马上起身去找他们两位，无论如何把他们拉回来，倘若出了事儿再想办法。他让卢芳、韩章留到公馆保护钦差，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，我起身先奔君山陈启望，见着陆斌、鲁英，我打听打听，倘若发生了事情，我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，家里头人放心。倘若我走的时候，咱们公馆来了帮手，不管是谁，叫他们到陈启望前去找我。好吧，老四，你放心就走吧，不过你可要留神呐。哎，大哥您放心吧。蒋平把一切安排好了，也没骑马，步行赶奔君山。要说用人呐，还得用蒋平这样的人，不管办什么事情绝不拖泥带水，是嘎嘣脆呀。路上无话，蒋平到了陈启望。前文书咱说过，陈启望就住着一家，就是陆斌和鲁英的住处。蒋平推门就进了院里，有人吗？这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，陆斌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四老爷是您。哎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来求你们来了。四老爷有话到屋说。等到屋啊，蒋平还真饿了，一看饭桌在这摆着，盘腿上床他就吃开了。你看越这样啊，越不见外，所以他们跟蒋平也不拘束。陆斌给他盛了晚饭，又添了点菜，就问四老爷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哎，甭提了，有两位朋友，一个叫展昭，一个叫徐庆，你听说过没？那太听过了，这两个人可能到君山给白玉堂上坟，顺便要把古瓷坛给背走。可是这俩人自从来了就没回去，不知他们事情办成没办成。你们住的离君山特别近，我想打听打听你们知道些什么情况。
哦，哎呀，不知道。
四老爷这么办，您先吃着，我呢以送柴火为名，我到巡捕寨去一趟，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好了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蒋平吃饱了在这后进，陆斌弄了两大捆柴火，用铁扁的一穿，以送柴火为名到了巡捕寨了。要么有两个时辰还挂铃啊。陆斌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一吊铜钱，看意思把柴火卖给君山了。进屋还没等蒋平说话，陆斌先说了，四老爷，情况不妙啊。别着急，详细跟我说说。我认识巡捕寨一个小头目，姓王，到那儿我拐着弯的向他打听，据他说国有此事，来了个姓展的、姓徐的，到白玉堂的坟地又哭又喊， 结果中了埋伏，掉进陷阱，双双被君山生擒活拿。据说嘛，钟雄对他们还不错，曾在大厅设宴款待，其目的想要收降他们二位。结果这两位跟飞叉大帅钟雄闹翻了，那个姓徐的把桌子还给周了，钟雄大怒，把俩人扣留到君山寨，一个押到鬼烟川，一个押到朱林谷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么说他们俩还没死？
没有。
那姓王的告诉我，钟大帅爱财，尽量不杀他们，如果实在收降不了，那也就没有办法了。行了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蒋平心说，我得进君山把他俩救出来。但是这么大个君山，864寨，上万人马，就凭我一个人，那不是胡扯吗？有心回公馆搬兵，搬谁？就剩下我大哥我二哥了，俩不顶一个。再说把他们给搬来，公馆交给谁？倘若钦差出了事儿，谁担得了这个责任？把蒋平急得直不上小脑袋。现在看来是人手太缺钱了，这怎么办？蒋四爷正在没辙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叩打柴门，啪啪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陆斌，看看是谁？陆斌、鲁英都出去了，把柴门开开一看，外边站着仨人。拍门的是个大紫胖子，大肚子噔噔噔噔的，腰里挎着口刀，长得是闭目求然。上推手有一人，穿青挂皂，并插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，背后背刀，五官端正。下推手是个俊棒小伙，发金见秀，背后也背着把刀。他俩不认识。哎，请问三位找谁呀？那大紫胖子说话，
请问这是陈启旺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有个叫陆斌的住在这
儿。我就是啊，
我打算问一问，有个姓蒋的来过没来过？
哎，就在这儿呢，四爷，有人找您。
说话间，蒋平就跑出来了。一看呢，把四爷乐的是奔奔直奔，心说想什么来什么，这回问题解决了。大紫胖子正是北侠客欧阳春，穿黑的正是鹤妖胡志化，俊扮小伙正是二侠丁兆辉。在白玉堂夜探冲霄楼的时候，遇上了智化，智化给白玉堂磕了个头，奉劝他再不要赶奔襄阳王府。哥俩临分手的时候，智化说得清楚，你回到公馆听信，我回到开封去搬兵。打那智化就走了。上哪儿搬兵去？到了开封府之后，智化摸明了情况，赶奔大相国寺去请欧阳春。结果北侠立刻收拾东西就跟他启程，路上他们觉得人手不够，又赶奔墨花村邀请丁氏双侠。因为丁老太太有病，这哥俩得留下一个，仍然丁大侠留在家里，丁二侠跟着来了。而后他们又到了军州卧虎沟见了铁门金刚沙龙，沙龙也满口应承。不过呀，家里的事情比较多，沙龙说你们先行一步，玉兄随后就到。 就这样，他们三位到了公馆。等到襄阳的公馆一打听，蒋平不在，卢芳说明经过，这三位连口水都没喝，知道事在紧急，光靠着老四是不行啊，问明了怎么走怎么走，找谁，他们三位才来到陈启旺。蒋四爷过来躬身施礼，老哥哥，有您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都把我乐死了，二位兄弟你们也来得正好。
老四，南侠和老三情况怎样？
都叫人家抓住了，被困君山寨，我想救他们，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啊，正着急的时候你们三位来了，咱们到屋商议商议吧。这几位高人进了屋，陆斌鲁英急忙给沏茶，人家一家人退出去。蒋平呢接茶跟本侠说，无论如何今晚把他们哥俩给救出来，不然的话是凶多吉少啊。
对，我赞成。那究竟怎么个救法呢？老四，我们听你的。
哎呀，我的老哥哥，我也是胡掰呀。我说志德兄弟，你比我高着不少啊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
志化乐，四哥，
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？
方才我老哥哥说的明白，我们听您的，你看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办吧。
是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我出个馊主意，让陆斌和鲁英准备一条船，带着咱们从水路赶奔君山寨，而后呢我们设法打听朱林寨鬼烟船在什么地方，不管遇上什么麻烦也得把这两个人给救出来，而后我们再回到陈启旺集合。如果打乱套了，我们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我想不但救不出人来，连咱们哥几个也得搭上，可这个事儿就难料了。老哥您看这样行吗？
行，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拼了。这一次我从东京来也做好了打算，宁愿把这条老命丢到湖北荆襄，这口气也得出，老五的仇也得报。
好了，老哥哥有这种打算我就没顾虑了。陆斌呢？
走。
陆斌从外边进来了，四爷有什么吩咐？我问问你，有船没？
有啊，我们家就有船。
太好了，这只船能带几个人？
十口八口的能带，我们经常上洞庭湖去打鱼去，什么都是全套的。
好嘞，就使用你们家这条船，今天晚上你们哥俩费点劲把我们从水路送到君山寨，你们看行不行？
哎呀四爷，那可危险了，那君山的水寨有竹城啊，
上的手把的可严了，那能进得去吗？
这你甭管了，只要把我们送去就行了。
那好吧，现在我就去准备。
陆斌鲁英真是热心人，马上准备船只，准备应用之物。蒋平跟北侠说，你们一路之上也辛苦了，这两天把我折腾得够呛，眼下最急需要办的事儿就是睡觉养精蓄锐啊。鲁英他姐姐把屋收拾干净，几个人躺下了，鲁氏呢在院里的给熏风，陆斌鲁英在那收拾应用的东西，就这样一直睡到掌灯，哥四个起来了，精神顿时就恢复了，每个人归着每个人的东西，稍微吃了点饭，摸着黑上了船。水旱800里洞庭湖啊，无风3尺浪， 何况遇上风大的天气，这只船荡飘飘飘荡荡，要没有点胆量就得吓死。李远就看着君山寨，因为君山水寨诸城上头都有灯，除了气死风灯之外，就是一串一串的蜈蚣灯。陆斌就说：“四爷，奔哪个方向？哎，你看着办。比如说，城上巡逻的人越少越好，找那背景之处。哎，好吧。”
小船一掉头，奔西北，因为他守着。也不是说哪个地方啊都是一样，比如危险的地方哨兵就少些，容易出入的地方哨兵就多些。他们找着薄弱的地方，到了西北抬头看，果然诸城上没有人影，光挂着几盏气死风灯。四爷这行吗？
行，往城根贴近一点，
船只一打横，离着城根还有两丈左右，站住了，赶紧把锚撒入水底。蒋四爷为什么这么办呢？因为这船不可能贴到诸城边上，那水里都有埋伏，从水平上也看见了，那大珠签子雪的溜尖都冲着外，船一靠近了就得翻个了。四爷蹲下跟欧阳春商量：“
老哥哥，
往里去就属于君山的水寨，
大伙儿都在这听信儿，我看还是我进去得了。”
老四，哥哥无能为力啊，要在汉岸上动手，来多少我包了，唯独在水里我可玩不转，你想去你就去吧。
好嘞，你们几位就在此听信啊。
蒋平换好了水师依靠，把峨眉寺背上，忽然又想起件事儿来：“
老哥哥，您能不能把那七宝刀借我使唤使唤？因为想进水寨诸城我进不去，得利用您的宝刃把诸城破坏了我才能进去。”“
可以。”欧阳春把宝刀摘下来交给蒋平，四爷提刀在手，忽然又想起件事来，把丁兆慧叫过来了：“
兄弟，咱把丑话呢说的前点，
四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，何必兜圈子？
不是，话不说不知啊。我到里边就这两人，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压到什么地方，反正没在一块压着。这一次我只能救出一位了，也许是我三哥，也许是展老爷。那么我就请二弟，你不要多心呐，别认为你四哥分远近，怎么先救他不救他呢？到那时候你要挑理，我就麻烦了。我四哥你心眼太小了，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
我能那样？
不管是谁，你能救出一位来，那就是最好的事儿啊。好嘞，难得兄弟明白啊。
其实蒋平这个人说的一点不假，你比方说把南侠先救出来了，丁兆辉自然是高兴，因为丁兆辉的妹子给了南侠了，那是妹夫，是亲三分相。如果要把徐庆救出来，就怕他挑理，事先得把这话交代清楚。蒋平把该说的话说完了，冲大家一点手，砰，
就进了水了。
欧阳春手扶着船帮不住的点头，
嗨，心说我怎么就不会水呢，见这水我就眼晕，要像人家似的有多好啊。
安下大家在这等着不提，该说蒋平趁入水底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一只手在前面开着道，用宝刀划拉着，
他怕水底有埋伏，把自己给伤着，他就靠近竹城水寨。原来这里边自然形成的很多竹子，那粗的得俩人搂着，细的像筷子似的，经过人工的调理，拿铁丝把它吊上，上面拿竹竿子把它夹上，哎，就像城墙似的。这玩意儿非常坚固，水底下还有一大截呢。蒋四爷用手一摸，哦，这就是竹城，看看我老哥哥的宝刀吧。四爷双手用力往前一推，当然是听不着声了，就把这竹子拉坏了一片，在底下开了个口子，不但他自己可以出入，就救出个人来也可以出入。砍下这些竹子，怕他飘到水上漏了痕迹，他把这竹子一根一根的都插入水底。这就是蒋平精细之处啊。完了事，蒋四爷双腿一踹水，就进了水寨竹城。走了一段路，他把脑袋露出水面，哎呀，到里边风小得了。抬头一看，正是君山的水寨，水面的船只是穿梭不断。摘耳一听，有人吵吵：“注意，大帅有令，要严格防范，都不准睡觉啊，精神着点。”是。蒋平一听，真严格啊！哎呀，我跟谁打听这鬼烟川和竹林坞呢？这还真是个麻烦事儿。他在水寨里头转悠了有半个时辰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对面来了一条船，船上高插着红灯，能有十来个人吧。有两个人正在船上对话。我说：“兄弟，带这小子你得留神呐。”“
没说他有什么了不起
啊，上回提审他的时候，他像疯狗似的在我肩膀子上咬了一口，到现在都化脓了都。我这家伙脑袋可不好剃啊。”“
是吗？咱注意就得了。”“大帅也是，老劝个什么劲儿呢？干脆一刀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？开封府的人能保君山寨的吗？这是痴心妄想。”“少说废话，传到大帅耳朵里，小心治理的罪。”“
好，走走。”哎，蒋平一听就明白了，提审犯人。“
哎呀，这能是谁呢？”“
不管怎么的，我跟着。”四爷潜入水底，等船过去，他要露出水面，扒着船的后帮，这只船带着他往前走。走出多远来他不知道，就来到一座小孤岛，船只一打横不动了，上面的人下去一半，顺着盘山道直奔岛顶上那两间小石头房子。四爷露出眼睛在这盯着，是囚禁人的地方，屋里点着灯呢。就听有人问话：“谁啊？”“
我。”“
大帅有令，提审犯人。”“有腰牌吗？”“
有。”“
看。”“
哦，请进请进。”“
谢了话。”“没有。
把门开开。”等的时间不大，就听里头骂开了：“祖宗奶奶七姑八子姨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”蒋平一听啊：“三哥徐庆。”哎，四爷暗想：“其实我愿意先救展老爷，南侠有能耐，一个顶好几个呀。我三哥是大饭桶，但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哎，管怎么的，你先把他救出去再说吧。”这时徐三爷也被压在船上了，可这徐庆不老实，摇脑袋晃屁股，喷了口大骂：“ 这些当兵的也不理他，抓住肩头把他摁住了，船只一掉头，顺原来的路线又下去了。甭问，这敢奔大厅啊！蒋四爷仍然在后头跟着，他露出脑袋一看，哎，这地方下手正合适，离那岛子也远了，离这寨也挺远了，就即使被人发现，他们想救援也来不及了。蒋四爷数了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个人，我骑马也能划了一半。想到这，他双手一摁着唇崩，噌，撒了团。楼兵们回头一看，哎，你还没等问出来你是谁呢，蒋平把刀就举起来，啊！到了现在，不下绝情是不行了，你不整死他，他就整死你。让蒋平这顿刀当时砍倒了七位，剩下那几个是落水而逃啊。徐庆一愣，哦，老四，
哥哥别吵吵，小弟特来救你。
说着把绳子给拉断了。
哎，小四，我就知道你得来。
哼，大无意之中，属咱哥俩感情最近，你看你不救旁人，来救三哥我，
那是自然了。
蒋平也不正面回答他，三哥坐稳吧，外边还有人等着呢，咱们快走。
哎，好了，
老四，你慢点啊，人家都会水，就我不会水，我这要掉到水里头，坛子铺灌满可拉倒。
三哥有我呢。
蒋平把刀背上，撑着这只船掉头赶奔竹城的豁口。哪知这船头刚掉过来就被人家发现了，
刚才还跑了好几个呢，快点追呀，别让奸细跑了，就是那条船，赶紧追呀。
有几只快船都追过来，船还没到，人家就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呀，可把蒋平给吓坏了。
三哥，
看来咱们在船上不保险，非船透笼不可，你随小弟快下水吧。
废话，我不会水，你怎么叫我下水？
三哥呀，现在由不得你喽。
绑二人这才落水。